战争一触即发，纽约时报报哈宁格被袭真相，中共南部战区司令调换，前司令下落不明。欧盟同越南达成合作，平对中共造成威胁。美国防部话911事件三嫌犯接受认罪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袭身亡之后，8月1号，一名受雇于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被斩首。以色列军仲证实7月空袭加沙，炸死了哈马斯军事部门首领大夫。现在哈马斯6个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中，只剩下新亚尔纳。纽约时报详细披露哈尼亚被袭真相，伊朗誓言对以色列要进行报复。真主党先向以色列发射一系列火箭弹。1号，以色列国防部宣布半岛电视台记者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恐怖屠杀的随行记录员阿尔古尔及其助手被以军在加沙定点清除，并誓言所有以记者身份随行哈马斯10月7号恐怖屠杀袭击的人员都在被清除之列。以色列国防军确认大夫已经在空袭中丧命，大夫是10月7号恐袭以色列的幕后策划者之一。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表示，以色列曾追杀他22年，曾7次失败，终于在第8次成功。加沙战争开始之后，大夫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够长期躲在地道入边，经常出来找哈马斯卡桑旅长萨拉米花天酒地。以军先是找到萨拉米的别墅住宅，直到情报都确认大夫已经进入萨拉米的房屋，以军使用三重轰炸战术终于将他毙命。纽约时报则在8月1号披露了哈尼亚的死亡真相。报道表示5月20号伊朗前总统莱西直升机坠机身亡之后，5月22号哈尼亚出现了伊朗为他举行的葬礼，引起了各国情报机关的关注。在搞清哈尼亚在德克兰的住宅情况之后，5月底一枚遥控高爆炸弹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送入了哈尼亚入住的房间，藏在他的豪华套间里面。直到当地时间7月31号，刚刚参加完伊朗新总统基安的就职仪式的哈尼亚入住他的房间，远方炸弹的操控者在第一时间就确认了这个情报。凌晨2点，在确定哈尼亚安静入睡之后，操控者按下了爆炸按钮，哈尼亚命丧黄泉。一名资深美国官员7月31号分析说，以色列选伊朗德克兰还是80多个国家政要都出席的总统就职典礼之后，维安戒备森严，这讲明暗杀者在追杀哈尼亚的主要目的之外，更是要令伊朗难堪，同时警告新领导人其国家安全体制已经被深入渗透，以色列要袭击伊朗易如反掌。伊朗新总统竞选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不曼内甚表示，这次攻击大大打面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危害到整个国家安全体制，显示我们的情报出现严重漏洞。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8月1号在葬礼上和哈尼亚做超度的时候，不断地观察天空，似乎担心会有无人机突然出现。尽管当日德克兰上空已经设置了禁飞区，法新社报道哈梅内伊和安基等伊朗领导人发誓要进行报复，伊朗军事指挥官正计划从多个战线发动协同攻击，包括在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的帮助下，率先对以色列作出回应，平民目标将首先受到攻击，然后真主党亦将发动第二波反击。 X 账号罗翔说，原来打仗都是平民去送死，中高层捞战功，哈马斯这次偷袭亦是针对平民，尽量避开军队和中高层，就是按规矩办事，等以色列配合，结果以色列将人家中高层杀得干干净净，讲好的平民才死几个，你说这样的文明战争 以后还有哪个独裁者敢继续打？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一号真主党向西加利利发射了约60枚导弹，大部分被铁穹拦截，其余落在空旷地带，没有人员伤亡。发射后无奈，以色列空军击中了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阿特尔的发射器，以军的炮兵还开火消除了黎巴嫩南部两个地区的威胁。五角大楼的一位高级官员证实，美国已向中东地区派遣了包括罗斯福号在内的12艘军舰，以及4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以色列媒体说，一旦伊朗发动攻击，约旦将成为以色列的第一道防线。据约旦外交部的声明，约旦将拦截任何进入其领空的导弹。特拉维夫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车辆，克兹利亚市政府亦开放了避难所。由于特拉维夫古里安国际机场大量航班取消，以色列交通部要求国防部协助滞留海外的以色列公民返回。德国旗舰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和意大利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已暂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至少到8月8号。伊朗已正式通知联合国，打算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对以色列实施自卫报复行动。伊朗消息人士发布一张照片说，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遭到伊朗监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全球视野节目入面继续跟踪报道事态发展的情况。中共81建军节前夕，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未出席中共建军97周年招待会，同时中共军队高层再次迎来动荡。62岁的陆军上将吴亚南出任中共南海战区司令员，替换了年仅60岁的陆军上将黄秀斌，引发外界关注。目前黄秀斌去向不明，对此有评论人指出，对习近平来讲，亲信不一定意味着忠诚可靠。根据党媒《人民日报》31号报道，当晚习近平缺席中共国防部中共建军97周年招待会，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人出席。而在2022年，习近平出席了招待会，2023年视察了西部战区，并晋升了2名上将。而在今年，习近平只是在30号主持了政治局的集体学习，讨论经济问题，还对军队和国防提了一些要求。而在同时，中共驻战区司令员亦发生了大调整。广东当地媒体报道指出，31号下午，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在南部战区机关出席81座谈会，这个是自吴亚南替换黄秀斌之后首次冠以新身份头衔。公开资料显示，吴亚南出生在1962年8月，是河北石家庄人，曾经长期服役于中共陆军部队，担任过沈阳军区某装甲师师长，原第16集团军副军长。此前吴亚南已经担任过中部和北部战区司令员，2020年12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2022年1月军衔晋升为上将。值得关注的是，吴亚南较其黄秀斌还大2岁，黄秀斌今年60岁，其在2021年6月出任南部战区司令员，次月晋升为上将。从履历来看，吴亚南和黄秀斌都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得到快速升迁的，且两人都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陆媒消息指，黄秀斌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今年4月25号，以南部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和应邀来访的法国军队太平洋海区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坊间传言说，前南部战区司令员黄秀斌涉案失踪是遭到调查。自去年以来，习近平对军队展开了清洗，大批将领落马，火箭军前3任司令魏凤和、周亚玲和李玉超都遭到党内整肃，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 亦被开除党籍、军籍，仲被剥夺上将军衔。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评论认为，习近平对军队大清洗仍在持续住，在南海战区又是直接影响南海战略和台海的情况下，司令的忠诚度存在巨大问题，是发起人员调换的可能原因之一。目前我们不知道黄秀斌是否出事，或者是可能被调到其他军区，亦是有可能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在李尚福事件之后，这个所谓的习近平亲信两字已经不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他的很多亲信里面亦有很多反对他的人。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是因为我们看到李尚福他一个其中的原因，就是他树立了个人势力，这些司令官在地方军区会不会亦有所谓的一种树立个人势力，导致对习近平的不忠？我觉得这个亦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原因。在年龄上现在看不到什么，因为现在不存在退休的问题。62岁，王是60岁，但是这个可能体现出党内或者军内有一定的事情发生。我们现在虽然不太知道是什么，但是可能在党内出了一些问题。对于中共的对外野心这一点，我并不觉得会造成什么阻力，因为最终备战包括对台海备战，在南海的一些情况最终看到的并不是司令的战斗能力或者他的指挥能力，而是在习近平眼内看的是忠诚度，永远是第一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访问越南，并且希望借机鼓励欧盟和越南关系在未来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对欧盟发出的邀请之后，波瑞尔到访越南。根据中央社的讲法，裴青山在与欧盟高级官员召开的联合发布会上强调，越南欢迎欧盟在印太地区扮演积极角色，希望扮演促进欧盟和印太合作的桥梁，支持欧盟和东南亚国家协会加强战略合作关系。报道亦指出，同时越南亦准备为促进基础建设连结、贸易、投资、能源转型做出贡献。该国欢迎与高度评价欧盟维持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和秩序做出的积极贡献，建议欧盟继续彰显符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场，支持身为公约成员国的南中国海诸多国家维护海上合法权益。而波瑞尔强调，越南是欧盟展开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期待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与合作。对于欧盟和越南发展合作关系的做法，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David Zhang 对希望之声表示，越南现在是国际贸易产业链从中国离开之后的最大赢者之一。在这个情况下，越南现在亦越来越不依靠中共，特别在贸易方面，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在南海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现在越南有更多的权力，或者说更多的可以参加国际贸易的机会。欧盟对加强与越南的合作亦可以说是对中战略脱欧，或者说是去风险化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亦比欧盟可以再介入印太地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直接比中共造成的威胁很大。再加上在南海，本来就同越南和中共之间就有在主权上的争夺，以及现在南海的逐渐升温，我觉得现在越南会越来越成为印太地区一个很主要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一个接口。美国的911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是它给近3000个美国家庭带来的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伤痛。但在这么多年来，这个案件一直没有进展，不过最近可能会迎来新的转机。美国国防部在7月31日表示，被指控为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事件的一名主谋和两名共谋已经同意认罪，可能是用认罪换取不被判处死刑。国防部在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主谋穆罕默德、共谋阿塔什和哈亚西 预计最快将在下个星期在古巴关塔那摩湾军事委员会上认罪，但目前不会立即公布认罪协议的具体条款。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认罪协议几乎肯定会以认罪换取不被判处死刑。虽然协议条款还未有公开，但他承认穆罕默德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美国政府在2003年就抓获了穆罕默德，指控他是提出将飞机当作武器这个想法的源头。之后他得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拉丹的批准，策划了后来的911劫机恐袭事件。在2008年，穆罕默德被指控犯有一系列罪行，包括恐怖主义、为恐怖主义提供物质支持、攻击平民和攻击民用设施等。这项认罪协议是在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伙因恐怖袭击而被起诉16年之后才达成的。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案件的审判一直停滞不前。美国曾表示要寻求对穆罕默德判处死刑，但这次的认罪协议基本上排除了漫长而复杂的死刑审判。美联社报道说，这些恐怖分子的辩护律师要求以无期徒刑作为这些人的认罪交换条件。斯特拉达是一个名为911家庭联合遇难者家属组织的全国主席，当他听到认罪协议的消息时，他说很多遇难者家庭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希望看到这些人认罪。但他表示，就我个人来讲，我希望看到审判，他们夺走了我们所期待的正义、审判和惩罚。我们问一下观众朋友，如果你认为这三名恐怖分子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话，请打一个一字。如果认为他们更应该认罪然后判处无期徒刑的，请打个二字。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